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那今天要谈到属灵的恩赐啊，这个是第一讲。其实呢，十二章是很强调在这个合一的身体里面，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是需要各种不同的恩赐的。一到三节是引言，保罗就强调了要辨别圣灵的工作和不是圣灵工作的一些基本的准则。然后第四到第六节就指出了各种属灵的恩赐都是建基于三位一体的真神。七到十一节列举了不同恩赐的实例，在这个时候也强调了每一种的恩赐都是来自同一位掌权的灵，也就是圣灵了。十二到二十六节就比较详细的演绎了基督身体的比喻。到了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保罗再次的列出某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恩赐，而且强调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获得同一种恩赐的。
那在哥林多前书这十二章呢，保罗他鼓励哥林多的信徒不要分裂，要在主里面合一。合一不代表化一，每一位信徒呢都可以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恩赐。最重要的呢是信徒之间要彼此关怀、互相配搭。今天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一到十一节。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头一个小段，是讲到属灵的事。在这里呢，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这不明白呢，原来有无知的意思。哥林多的信徒呢，因为习惯了拜偶像，讲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容易用拜偶像的习惯、拜偶像的邪术或者那些以前的迷信呢，来理解来推理到圣灵或者属灵的事情。
是，
所以使徒保罗要他们注意，不要无知的把圣灵的事情跟这个拜偶像的迷信或者是邪灵的事情混在一块了。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也就是第二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这就解释了。然后第二节的下半句说，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哥林多人呢，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他们本来就是外邦人。
是，
使徒在这里用外邦人呢，是代表他们不信主的时候，这是圣经比较特别的用法。那么这句话呢，就指出哥林多的信徒还没有信主以前他们的情况。然后第三节我读一下，然后请陶姐妹给我们分享。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可能当时哥林多的信徒过分的相信神奇的经验哈，只要能够灵验的启示，不分他是邪灵的还是圣灵，他们就盲目的接受了。甚至有一些拜偶像的人受了邪灵的感动之后，就说出毁谤耶稣的话来，哥林多人呢还是不拒绝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教导信徒，你要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什么是出于邪灵的。 因为出于神的灵，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对，那是绝对的。
周牧师，我就发现了哈，其实今天有不少的信徒还是很愿意去相信那些很神奇的经验，很渴慕去追求这种经验的。
嗯，
所以今天对于我们的信徒来说，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提醒啊。
对，很多时候呢，信徒看到天上的云彩有一个十字架的样子的话呢，就觉得非常神奇。
嗯、是啊。
其实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看圣经，神的话是怎么说的。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呢，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这里所谓耶稣是主呢，就是从心里承认耶稣是主，这不是口头上说的。我们有的时候呢，信徒听众朋友以为啊，我嘴上说耶稣是主就是了，可是他要明白，要从内心里面真的承认耶稣是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和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十章九节、十章十三节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这句话呢，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对照的时候呢，才能够明白这里所谓的说耶稣是主，不是单单只用口来讲，还包括从心里真诚的诚实的相信来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被圣灵感动的人才会真正的承认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主。
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难解释的地方哈、啊
嗯、
究竟第一节和第二节以及第三节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属灵的恩赐跟被圣灵的感动称耶稣为主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一定要看看的。哎，因为你会发现好像呢，这几节之间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吧。
对，拜偶像啊，哑巴啊，然后呢称耶稣是主啊。嗯，
好，在这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哈。保罗这样说呢，是为了调解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因为说方言而出现的纷争啊。有人就说了，方言是很好的，而且是属灵程度一个很高超的表现，所以他们就轻看那些没有说方言恩赐的人。有人就认为了，说方言是一件坏事，不仅使聚会的这个秩序荡然无存，让这个聚会变得非常的混乱，
嗯，
还造成了信徒之间在恩赐和属灵的深度上有一个比较，有竞争。反对说方言的人为了进一步确立他们的看法呢，甚至是很极端的推论说，那些说方言的人不过是借着邪灵的能力说的。那这样呢，两派就势成水火，没有办法相容了。他们将教会的这个对立的情况啊，还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就一起来向保罗申诉，寻求他的指引的。
对，
保罗就是在面对这种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呢，就做出了回应。那一方面呢，他就认为教会里说方言的人造成聚会上的混乱，而且使一些的基督徒产生属灵的骄傲，瞧不起那些没有这样恩赐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说那些说方言的是借着邪灵的能力说的，这个既没有理论也没有事实的根据啊。
嗯，对，这个推断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节到三节有这个方言的背景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猜测跟推理。因为在第十四章呢，使徒保罗就用很长的一章呢来解释这个讲方言的问题。其实今天信徒，如果你多走几间教会呢，方言问题呢也是很严重的。
嗯，
那么在刚才小桃子解释的时候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想，保罗他不同意说方言是借着邪灵的能力说的，这个他刚才说了，没有理论也没有事实的根据。使徒保罗所相信的呢，是如果要处理这个问题呢，最好的方法是叫人们对恩赐，属灵的恩赐有更多的认识。
是，
他会让信徒认识到恩赐在教会里面的功用是什么，不同的恩赐在教会的重要性，还有应用的范围又是什么。作者呀，保罗他首先让信徒看到不同的恩赐仍然是恩赐，只是他们不同。
是，
如果说方言不是属灵的恩赐，而是撒旦的阴谋诡计，那么别的话就不必说了。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干呢？这是保罗所提出的。
是，
除了这个责备或者是赶出讲方言的人以外呢，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可说了。 保罗不愿意哥林多的信徒用义气好像凭着血气意气用事，并且胡言乱语，说一些光有伤害而没有帮助的话。所以他首先说为方言来辩护，他也指出偶像呢都是哑巴，根本没有办法讲话。那么偶像是哑巴的话呢被偶像的灵感动的话呢，当然不会讲出什么方言了。所以他不是圣灵的感动，也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主，那这是赞美主的话，对不对？
对。
所以说方言呢，讲方言的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的能力呢应该是来自神，因此呢我们绝对可以和他们一起聚会，一起交往。保罗就为我们设定了一个辨别诸灵的一个准则，这个准则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出的，是承认还是不承认耶稣基督，耶稣是主。他就指出，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感动，他就不能够说耶稣是主。所以哥林多教会讲方言的信徒仍然是属于神的，因为他们承认耶稣是主，他们讲方言是圣灵的恩赐。那么更详细的解释呢，会在下一章，再下一章，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呢，使徒保罗就做分解跟交代了。
周牧师啊，我们在这呢来一个应用好不好？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说方言的问题而起了一些的争论哈。那么有人甚至是觉得这种说方言不是来自圣灵的能力，而是邪灵的能力啊。那么关于这方面，你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信徒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呢？
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因为教会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信仰背景不同啊，成长背景不同。那么在这里呢，应该有两点来帮助我们参考。第一点呢，就是要看对方呢是不是真正信主的人，也就是使徒保罗在12章第3节所讲的，他是不是称耶稣为主的人。
是，
如果是他的信仰是称耶稣为主的人，也就是他是信徒，他不是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话呢，第一点呢就很清楚可以接纳。然后再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第7节所讲的，他的这个特点，他的贡献或者他的一些意见呢，是不是要叫人得益处。如果是叫人得益处呢，就不造成问题了。那么如果他所做的呢是要炫耀自己的一些才能，而这个炫耀呢给别人带来一些不方便或者坏处的话呢，教会的传道人或者能够劝说他的人呢，应该劝一劝他，用圣经的真理来引导他。
那么除了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这两点之外呢，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些的事情哈。那么我们看到在哥林多的信徒之间，在他们争论最恶劣的时候呢，甚至是有人指责弟兄姊妹所拥有的那种属灵的力量呢，居然是来自邪灵的。我就想到了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当这个弟兄姊妹之间有纷争的时候，最恶劣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互相指责甚至是指责那位弟兄姊妹，他就是撒旦的同路人，他是敌基督的，他就是混乱教会的一伙。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小心哈，千万不要这样的去指责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呢，我们都是出于同一位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都是有同一位的圣灵呢，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的指责对方的。而且这样的纷争，这样的指责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性，还有教会的纯全性，在别人的面前也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以后呢，当我们发现我们跟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意见上的不同呢，我们可以拿出来坦诚的分享，分享就好了，就不要变成这种的纷争。那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去提醒自己的。
好了，现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4节到7节，讲到恩赐的源头、职事跟功用。那么恩赐很多，但是呢却有一个源头。如果留意第4节的话呢，他说圣灵却是一位，第5节呢他又说主却是一位，第6节呢又讲到这个一位上帝，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那么使徒保罗他提出恩赐的源头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领受各种恩赐的源头。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神是万有的创造者，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元帅，是教会的头。圣灵呢，负责把各种恩赐分给不同的信徒。按照创造万有的神来说呢，凡神所造的各有不同的功用。按照教会的这个元首基督耶稣来讲呢，教会虽然有许多不同的职分，大家的职分角色不同，但是都是为了同一位元首来出力效力的。也按照他所赐下的恩赐的圣灵来看的时候呢，所分给个人的恩赐不都是一样的，却是出于同一位圣灵，为着同一个目标而运用的。所以呢，三位一体的神是根据我们的属灵的职分，并且在教会里面应该显出来的功用，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神怎样把不同的恩赐给我们呢？他在我们众人里面运行这一切的事，这是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也就是在我们的心灵和意念里面做工，使我们的心思啊、才智啊、兴趣啊、都向着一个方向去努力，为的是造就弟兄姐妹。所以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为的是叫人得益处。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恩赐的不同的类别哈。十二章的八到十一节呢，保罗在这里列举出一些圣灵的恩赐作为一个例子来讲解一下，那说明各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是不一样的。那但是我们要小心，这里绝对不是说圣灵的恩赐只有这几样啊。
对，
那事实上各种恩赐呢，既然都是由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不仅个人应该得到什么恩赐都是由圣灵所分派的，就是整个教会所需要的恩赐呢，也是由圣灵来决定的。那我们看看，这个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我们看这句话呢，应该怎么样解释哈？
这是第八节哈。
是啊，其实我们很难分辨什么是智慧的言语，什么是知识的言语。智慧的原文跟一章三十节的智慧是同一个字的。那么既然呢，圣经是以基督为智慧，所以我们就推断了这个智慧的言语是偏重于神那方面的启示了，这个包括了传福音的各方面的信息啊。那知识呢，原文是指人探索而得到的知识，所以知识的言语呢，也是偏重于人方面的领悟了解。那圣灵给某些人一些直接是出于神的启示，这个就是智慧的言语，又给某些人借着运用神给他的聪明和悟性而有的知识的言语。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是应该运用所有的言语去表达神的慈爱和恩典的。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呢，使徒保罗又说，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然后第十节啊，第十一节这样一直看下来，尤其是十一节，刚才小桃子啊，陶立明姐妹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随着圣灵自己的意思分给我们个人的。那我们来看看这里，这里讲到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的恩赐呢，所有的信心，所说的信心呢，不是指得救的信心。这里呢讲到我们的信徒呢都已经有了得救的信心，不然的话呢他们就不被称为信徒了。那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十二章的这个第九节呢，讲到的是信心的生活，也就是我们成了信徒以后呢，在侍奉啦、工作啦、读书啦，在日常的生活呢也都需要信心。那在生活和工作上，个人的信心呢其实呢是有不同的表现。我们也知道呢，十二个使徒啊，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他们的信心也都有不同的表现。然后圣经说，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都会觉得，哎呀，哪一个人祷告啊，这个接受祷告的人的病好了的话呢，觉得哇，他比较特别一点。
是啊。
其实看这里的话呢，你看第九节是圣灵给他医病的恩赐，有的人有信心的恩赐，有的有医病的恩赐。
嗯。
前面又说第八节呢，有人有什么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等等，所以恩赐都不一样。有医病恩赐的人呢，也不应该随便去运用他的恩赐在其他的方面啊、无论如何呢啊、这些恩赐呢都是出自神，是互相补充，大家互相照顾，以致使教会呢耶稣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
嗯，
那么最后呢，第十一节这里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很明显，圣灵的恩赐是来自圣灵自己的意思。
是。
另外一点呢，要在这里提出来，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因为他说分给个人呢，就是每一个人呢，而不是说分给某一些人。每一个人，我们信了主，是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那么我们就有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圣灵的恩赐了。
嗯，哎，在这里我特别想回应有一些的信徒，他就说了，哎呀，我才刚刚相信耶稣哈，我怎么可能呢可以在教会当中服侍神呢？
嗯，
又或是呢，有些的信徒喜欢比较，他说你看看啊，有某些的信徒他们就有特别多的恩赐，就由他们来服侍教会就好了。
嗯，
我这些小人物哈，你就由得我吧。圣经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啊，每个人呢都有呢来自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服侍神的。
嗯，
而且呢这里说的是圣灵是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呢，这个肯定是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如果你不善用的话呢，有一天神要把这些给你的恩赐都收回去，希望我们个人呢都不要陷在这种的光景当中呢。
嗯，恩赐呢是越用呢越明显的。我们刚信主可能不知道自己对教会啊，对其他的人有什么益处，有什么贡献，但是你可以多尝试教主日学啊，唱诗班啊，服侍啊，摆摆圣经啊，做招待啊，嗯，爱心啊，祷告啊，信心啊，各方面你都操练，操练以后你就会知道哪一方面比较突出了。
嗯，希望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是越来越深的，也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立志要一生的爱主。在这很想送给你这首诗歌《一生爱你》。